每个孩子都需要被看见。0到18岁，给孩子一个更好的原生家庭。第125页，攻击性和爱看似是两极，但在本质上却有相同之处。它们都是生命的动力，是具有激发作用的东西。但是很多孩子的攻击性却纯粹是一种攻击的冲动，没有正面作用。孩子们为何会有这样的冲动？是什么让孩子原本正常的攻击心理变成了一种暴力倾向，并且越来越严重呢？想知道问题的答案，就需要看见孩子的内心，找出这些孩子攻击性的根源，而且必须清楚地意识到，亲子关系疏离会激化这些根源的发展。父母只有看到这一点，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攻击性的问题。亲子关系并不是攻击性的根本原因，即使跟父母关系很好的孩子，也可能很有攻击性。攻击和暴力早已是人类历史的一部分，是人类最古老也最具挑战性的一项课题。而同伴导向的历史相对就要短得多了。但是亲子关系疏离却能助长攻击的火花，让正常的攻击心理变成暴力行为。与父母关系越疏离，越容易产生攻击性。只有看到问题背后的原因，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是什么让一个人想去攻击别人？答案就是沮丧带来的挫败感。挫败感是攻击的助燃剂。当然，沮丧不会像火苗遇到氧气一样即刻爆燃，因为沮丧还会引发出一些和攻击性相矛盾的结果。在处理不当的情况下，沮丧才会触发攻击。而与父母关系疏离就是助推力，它不仅会增强孩子的沮丧感，还会让孩子难以找到平和处理自身攻击性的方式。沮丧是人觉得事情不如意的时候所产生的一种情绪，让我们感觉不如意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可能是玩具、工作、身体、和别人的对话、要求、人际关系、咖啡壶或者剪刀。不过，不管它是什么，我们越是在意它，就越容易因为他的不合心意而被激怒。沮丧是一种深层的原始情感，在其他动物身上也能看到。而和其他情感一样，沮丧虽然不是那么容易感觉到，却会促使我们表现出相应的行为。触发沮丧的原因有很多，但因为依恋是孩子最重要的东西，所以引发孩子沮丧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依恋关系出现了问题，包括失去联系、关系受挫、分离太多、感觉被拒绝、失去挚爱、没有归属感或者不被人理解。教养中的很多问题 都在于父母看不到根源，最后也解决不了。在我儿子谢颖3岁的时候，我第一次意识到依恋、沮丧和攻击性之间的密切联系。当时谢颖非常依赖我，没有和我长时间分开过。有一天，我受邀到一个较远的地方去上5天的课。5天后，我回到家，谢一的情况已经变得严重了。之前他每天会闹腾2-3次，这个程度还算符合他的年龄特征。那之后却变成了每天折腾大概20-30次。我根本不用问他为什么发脾气，或为什么咬东西，或乱扔乱丢。因为我刚参加的论坛所研究的主题就是攻击性和暴力的根源，并且就算我问他，他能说出来什么呢？原因已经很明显了，就是因为他内心深处的依恋情感受挫了，发展成了沮丧，而发脾气就是他给我的信号。他希望借助这种方式让我看到他内心是如何沮丧的。前面提到的女孩海伦，妈妈在她3岁时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好几个月妈妈的情绪都处于混乱的状态，没法和丈夫女儿好好相处。然后忽然有一天，海伦开始没来由地在操场上打其他孩子，很明显，这是因为她的依恋情感受挫，导致沮丧情绪爆发了。内心的变化最终通过攻击性的行为表现了出来。如果此时父母能看见她的内心，攻击性问题就可以得到缓解。当孩子开始依恋同伴后，沮丧的原因也就随之改变了，并且在大部分情况下，沮丧的程度只增不减。依恋同伴的孩子会更加沮丧，因为和同伴之间很难保持亲密的关系。同伴们不住在一起，肯定会持续不断的经历分离，他们不能保证自己一直会得到同伴的支持，会觉得同伴今天选择自己，并不意味着明天还会选自己。孩子把成为同伴心中最重要的人看作当务之急，所以一旦遭遇打电话不接、被忽视、被别人代替、被贬低或者被奚落等情况，他就会感到特别沮丧。另外，同伴关系也经不起真正的心理考验。孩子必须时刻调整自己，时刻注意不要让自己表现出任何的与众不同，不要强烈的反对同伴。孩子会认为要想和同伴维持亲密关系，就必须把怒气和憎恨往肚子里咽。很多父母没有看到同伴的巨大影响，从而找不到问题的根源。在同伴关系中，孩子没有稳固的家庭基础，没有用来抵御压力的屏障，没有宽容大度的爱，没有可以依靠的承诺，也没有那种被对方理解的喜悦感。这种情况下，沮丧感会非常强烈，即便事情进展相对顺利的时候也是这样。再加上同伴的一些拒绝和偏见，孩子的沮丧情绪会累积到顶点。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孩子会攻击自己、自残，甚至出现自杀的念头。还有一点，虽然不是那么明显，却非常普遍， 孩子们会对自己非常不满意，非常挑剔自己，这也是孩子自我攻击的一种表现。本书另一位作者在回忆起儿子的类似经历时说，当他儿子即将进入青春期的时候，开始喜欢看一些摔跤节目，喜欢穿的服装也总是让人联想到留着尖指甲的恐怖电影主角弗莱迪·克鲁格。当孩子和父母缺乏一种足够稳固的依恋关系，一旦孩子的依恋脑锁定了同伴，父母的任何干预都会给孩子带来强烈的沮丧。很多父母都有过这种伤心的经历。11岁的马修和同伴杰森形影不离。马修想去杰森家参加通宵的万圣节晚会，父母没有应允，他的情绪爆发了。他变得做任何事都带着极大的敌意，会顶撞父母，冲父母大吼。马修还给父母写了张便条，言语中充满了痛苦，并流露出沮丧和挑衅心理。这让父母十分恐慌，生怕他会做出什么可怕的事来。他们跑来向我咨询，因此发现了孩子潜在的攻击性。马修的便条内容如下：请你们稍花一分钟想一想现在的情况。如果杰森想和别人一起做一件事，他一般都会找我，但是他现在都懒得问我了，就因为你们不让我去他家，他去找别人了。我能接受他和别人一起玩，但是现在他都不愿意跟我做朋友了。这他妈的让我很生气，我太生气了，想找人出气，我真想把他们弄残。我发誓，你们深爱的那个小男孩已经没有了，不得已的时候我他妈的会自杀，可能我会选择割腕儿。没有朋友的话，我还不如死掉。在孩子心中，助长挑衅之火的燃料永远不会枯竭。正常情况下，沮丧并不一定会引发攻击性。处理沮丧情绪的正确方式是去尝试改变事情。如果改变不了，我们就要去接受事情的本来面目，然后让自己适应这种不能改变的情形。如果我们做不到适应，也可以让自己的想法和情感温和一些，控制自己的攻击冲动。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自控力。虽然在极度沮丧的情况下，也有可能不会出现攻击冲动，然而与父母关系疏离的孩子在处理情绪的时候总会受到阻碍。这些阻碍会导致沮丧的情感不断被压抑，而最终以攻击的形式突然爆发出来。亲子关系缺失激发了孩子的攻击性。一，依恋同伴的孩子无法摆脱沮丧感。人在感到沮丧时，第一反应就是去改变让自己不顺心的事。我们可以通过命令别人尝试改变自己的行为或者其他方式来实现这一点。沮丧感的消失离不开我们自己的改变。然而生活中有很多沮丧是我们应对不了的，比如我们不能改变时间，不能改变过去，不能逃避死亡，不能让美好永驻，不能违背现实，不能改变行不通的事情，也不能让那些不愿意合作的人配合我们。 我们无法一直保持公正，我们无法一直保持公平，也无法永远保证自己或者他人的安全。在所有这些不可避免的沮丧中，孩子最怕的就是心理和情绪方面得不到满足。那些对他们而言极为重要的需求，被需要，受欢迎，被喜爱，成为别人心中特殊的人，其实都完全不在他们的掌控之中。而只有这些需要被看见，被理解，孩子才能从沮丧中脱离出来。亲子关系良好的孩子，他们不需要一直处理关系中的沮丧感。父母不能永远护着孩子，但是在孩子还没有准备好的时候，父母不会也不能让孩子独自面对这些挑战。但是与父母关系疏离的孩子就很不幸了，因为经历了太多的沮丧，孩子迫切想改变周围的一切，以便稳定自己与同伴的依恋关系。有的孩子变成了同伴关系中强势的那一方，有的则想尽办法让自己在同伴眼里变得更有吸引力，有的变得非常专横，有的则变成了专门讨人高兴或者负责搞笑的那个人，有的会不惜一切把自己变成带有安抚作用的心理树洞，来维持和同伴的亲密关系。这些孩子的需求一直处于被漠视、压制、无法满足的状态，他们接触不到能给自己带来满足感的力量，因此更容易反抗和抱怨现实。与父母关系疏离的孩子，无论多么努力按照同伴的要求改变，无论怎样压抑自己真实的个性做出让步，得到的都只是短暂的安慰。而长时间的依恋挫败让他们有不稳定的感觉，并且后续还会有更多的挫败感。持续冲击着这面本来就很难垒够的安定之墙，沮丧感不会消失，相反，最终会转变为挑衅的行为。二，与父母关系疏离的孩子，无法接受自己无法改变的事情。一般来说，人在遇到不可逾越的障碍时，心中的挫败感会转变为无力感，这个转变带来了适应力，让人们在无法改变不利状况时转而选择改变自己。孩子也是如此，挫败之后要么适应要么攻击，适应能力强的孩子是不会选择去攻击别人的。从挫败感到无力感的转变在学步期孩子身上体现得最明显。蹒跚学步的孩子会提出一些父母在正常情况下不愿或无法做到的要求，而几次没有被应允后，他会因为徒劳无获而放声大哭。这种反应其实是个非常好的现象，说明孩子正在从尝试改变转向试着放手。一旦挫败感转变成了无力感，孩子就会慢慢安静下来。但如果挫败感没能通过这种方式发泄出来，孩子就会继续坚持自己的想法，不依不饶。对于学步期的孩子，除非注意力不集中或转向了别处，不然很可能会一直坚持下去，然后爆发攻击行为，直到自己精疲力尽。只有无力感 才能让人放弃行不通的事情，同时消解心中的挫败感。只是让大脑知道某件事还是不够的，必须在情感方面也能感受到这一点。我们都有过这样的经历，明知道某件事行不通，还是会继续做。很多父母都对孩子说过，我跟你说过一次了，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而在教养中，我们也要允许自己去感知这种无力感，这样就不会执迷于那些明知道无论重复多少遍却都行不通的教养方式了。适应是一种深度的情感过程，并且是无意识的，不由大脑皮层的意识区域控制，而是由情感器官控制。例如失去挚爱时，无论是因为死亡还是关系的结束，我们的伤心欲绝并不是因为知道爱人不在了，仅仅是这个改变是不足以让我们看清自己失去爱人的现实的。我们必须去感受一遍一遍的忍受无能为力的侵袭，只有领悟到自己的无能为力，从深层的情感层面感受到自己有生之年再也无法和爱人进行身心接触了，心里便会感到痛苦，然后流泪难过，最后才能开始适应这个残酷的现实。这一过程可能会持续很多年。年龄较小的孩子可能会因为家长不让自己在晚饭前吃零食而产生无力感，但他们一会儿就适应了，愤怒很快就变成了伤心。有兄弟姐妹的孩子需要和人分享父母的爱，这个适应过程可能要花费更长的时间。但是如果孩子一直感受不到无力感，他就永远无法适应。伴随无力感而出现的最常见反应就是伤心、失望和痛苦。如果孩子的内心能够感受到无力感，即使不流泪，伤心和失望仍然会引导他们去适应现状。而让与父母关系疏离的孩子进退两难的是，无力感中包含了脆弱。感知到无力感，就意味着承认自己的力量是有限的。因此，在逃离脆弱的过程中，首先要克制的就是无力感。在他们冷漠的世界中，哭泣意味着羞耻。一旦克制了无力感，就势必出现难以适应的沮丧。所以，孩子很容易出现攻击的倾向。与父母关系疏离，增加了沮丧的概率，同时又带走了沮丧的解药——泪水。比如海伦，她不会哭，没有为罹患癌症的母亲掉过一滴泪，但她却割腕自残过。海伦感受不到伤心和绝望，海伦感受不到伤心和失望，因此她的言行会表现出嘲讽和轻蔑。她会拿金属器具实施暴力，而不是听一些舒缓的音乐抚平伤痛。越来越多的孩子都面临着与同伴交往不顺的无力感，本能却让他们感知不到这种徒劳，最后只能选择伤害自己和他人。当人感知不到无力感时，既无法放手，也无法接受现有的局限。当人不具备适应的能力，失败时就很难重振旗鼓，迷失时无法脱身，受伤后 也就没有能力恢复原来的样子。与父母关系疏离的孩子处于进退两难的处境，难进在于他们无法改变，难退在于他们的内心已经麻木。在教养过程中，父母常犯的错误往往是自己看不到的，因此耐心与洞察力是最基本的教养方法。三，与父母关系疏离的孩子没有左右为难的心理。虽然孩子身处左右为难中，但他们却并不会真的感受到这种为难。孩子产生攻击冲动时，内心也会出现反对攻击的冲动，这两种冲动相互矛盾，彼此较劲。如果反对攻击的冲动胜利了，孩子心中的挫败感就不会转化成攻击性。所以说，这种矛盾的心理是一件好事，只不过此时孩子基本上是感受不到左右为难的心理的。正常情况下，抑制攻击冲动的是不能伤害人的心理，是向往美好的意愿，是害怕被报复的恐惧，或是出于对后果的担心。一旦攻击的冲动变得强烈，这股抑制冲动的感受也会在相反的位置出现。这两种互为矛盾的动力在孩子心中激起文明的觉醒，让孩子可以成功的控制自我。所以如果没有了这种矛盾的心理，心中的攻击冲动就会轻而易举占据主导，也就没有什么能拦得住孩子去进行攻击了。为什么孩子会缺乏这种矛盾的心理呢？首先，这些孩子的心智发展是停滞的，无法处理复杂的感情和矛盾的冲动。这就是我们前面讲到的学龄前综合症，心理不成熟会带来冲动。对冲动的孩子来讲，无论他知道多少道理，本意有多好，被惩罚的频率有多高，惩罚后果有多严重，只要他的沮丧累积到一定程度，攻击的冲动就会让他完全忽视这一切。所以很多父母往往看到，无论怎么教育，教育多少次都是徒劳，而其深层原因父母往往是看不到的，看不见孩子的内心，就无法有效管教。同伴导向的孩子难以出现矛盾心理，其第二原因就是缺乏弱化依恋的能力。原生的依恋具有两极性，会让我们依赖依恋对象，也会让我们去反抗自己不依恋的人。当孩子为了满足依恋上的饥饿而从同伴那里寻求联系和亲密时，就自然会把同伴以外的人当作潜在的攻击对象，即便这些人是他的兄弟姐妹、父母和老师。而另一类潜在的攻击对象就是孩子不喜欢的同伴。攻击形式既有肢体的，也有精神的。综合说起来，同伴导向触发了孩子的攻击冲动，同时也让他的家人和其他照顾他的成年人都遭了殃。除了上面所说的，还有一个因素也能平息攻击的冲动，这就是心理上的恐慌。大脑有一个很重要的区域，相当于是一个精巧复杂的报警系统，而焦虑是一种情感警报，它会警告我们要注意危险，包括被攻击的危险，还有不得不和依恋对象分离的威胁。对身处困境的认识，对受到伤害的恐惧，对可能后果的担忧， 对和爱人分离的焦虑，这些都是大脑发出的警告，告诉我们攻击是一件充满风险的事情。能够处理复杂情感的孩子，一想到攻击，心中就会恐慌，这种感觉会让他克制住攻击的想法。感知恐慌的同时，我们也会感受到脆弱。事实上，感知脆弱就是能够意识到可能有不好的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但很多与父母关系疏离的孩子，因为封闭了自己的情感，选择逃避脆弱，所以没有了害怕的感觉。他们的潜意识里有恐慌的存在，但意识上却感知不到。即使他们受到了惊吓，感到紧张或者害怕，也不会表达出来。这种糟糕的情况是会持续很久的。因为当人感知不到恐慌时，肾上腺素就会上升。控制住人的意识让人上瘾。事实上，为了逃避脆弱而选择封闭情感的孩子会主动寻求危险，以此来获得肾上腺素飙升的体验。这也是为什么极限运动很受孩子欢迎。孩子越依赖同伴，就越感觉不到忧虑和谨慎。大脑研究表明，高达1/3的青少年犯，他们的脑区已经无法正常感知到警报。一个人的大脑如果无法有效地触发警报，那么攻击的冲动就很可能以暴力的形式爆发出来。酒精对人的影响就足以说明上面这一点。人喝酒后，原本可以抑制攻击冲动的警报被酒精麻痹了，所以喝醉酒的人基本上意识不到受伤、陷入困境和重要的人分离等警报。人摄入酒精后，负责压制攻击冲动的大脑区域也很可能会失灵。这也是为什么很大一部分暴力犯罪案件都与酒精有关。一些孩子会喝酒，是认为酒精可以给他们壮胆，事实上只是酒精蒙蔽了他们的恐惧。不过即使没有酒精或者其他任何药物的辅助，与父母关系疏离的孩子的大脑也会以另一种方式麻痹人的恐慌意识。其中典型的一种就是情感上的自我麻痹。与父母关系疏离的孩子心中都燃烧着挑衅之火，这时扑火是一种徒劳的行为。不过只有我们意识到和看到这是一种徒劳，感受到无力感带来的悲伤，我们才可能改变自己，才更有可能教育好孩子。与父母关系越疏离，孩子的攻击性越强，适时攻击的可能性也就越大，父母的管教就会失去力度。他们很容易疏远和忽视父母。在这类情况下，如果父母的第一反应是压制孩子的攻击性，那么必然不会凑效。压制是父母对孩子求救信号的忽视，是对孩子的痛苦视而不见，结果往往是越压制越绝望。然而如果父母理解了孩子攻击性背后的原因，所要做的就成了解决关系中存在的潜在问题。先放开攻击性的问题，跟孩子重新建立依赖 依恋关系，让孩子归巢，一切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第十章，欺凌问题。身为父母，应该看见，欺凌实质上是依恋缺失的恶果。孩子离开父母的时间越长，就越容易出现欺凌的行为。依恋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让父母是孩子，孩子是孩子，保证自然的等级关系。欺凌一直都存在于我们身边。纽约时报曾报道过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一项研究，其中提到全美有四分之一的中学生都有过长期恶性欺凌或被欺凌的经历，有的人两种都经历过。